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平安，现在我们要研究还是讨论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三课，仍然是《使徒行传》的概论，《使徒行传》概论的第三讲。在这一个课里，我们要讨论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特点、分段，还有主要的神学思想。《使徒行传》有好多好多的特点，我今天很简单的提的几样。第一，就是福音的功效。第一个特点是福音的功效，还是福音的功能。在行传里面，我们看到福音有一个不断继续发展的功能还是功效。首先，福音在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发生极大的功效。然后在第八章，我们就发现福音这个功能传到撒玛利亚地区。这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百番的四个支派，在主前722年还是21年，亚述人把犹太人的一部分掳掠去了，以后还有把别的民族跟他们混杂的一种后代，种族不同，文化也不同，宗教也不同，但是福音的能力传到撒玛利亚。我们也看到福音不但传到撒玛利亚，在第八章一看见福音传到这个埃提俄伯的太监身上，所以福音不断地发展。在第十三章我们就看见福音已经发展到安提俄，其实在第十一章已经有了，那么发展到安提俄，以后从安提俄发展到现在的地中海的一个海岛居比路，以后到现在土耳其东边的领土就是加拉太省，以后到小亚细亚，以后就福音跨越这个亚洲的界限到欧洲去，以后就到罗马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不断的发展，福音的功效很大。第二样，我们看见福音的主要信息无论在哪一个地区都没有改变。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传耶稣基督的死、复活、升天和再来。使徒们在别的民族里面，无论在撒玛利亚人对埃提俄伯的太监，或者是哥林流的家，或者是居比路人，或者是加拉太人、小亚细亚人，甚至到欧洲，这个福音的中心一样的不变，表明这些的信息是处处人所需要的。另外，这个福音的信息会改变人的人生观，它是改变人的个性。 本来很多人在罪恶里面、苦恼里面、忧伤里面、绝望里面、胆怯里面，但是福音传道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改变，那些悲观的人变成乐观，那些失望的大有希望，那些愁苦的变成喜乐。那这是在行传里面处处可以看见的。另外我们看见福音的很大的能力，这个能力胜过官府领袖、宗教领袖各种威吓，无论什么威吓来到，福音的能力能够胜过。这个福音的能力也胜过鞭打、棍打、石头打、监牢的监禁，还有也胜过各种各样的世界的力量。所以福音的能力非常勇猛，胜过一切。另外我们看见福音有一个发展的清楚具体的蓝图。耶稣基督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到福音有四个范围，而这四个范围不但是地区的，也是种族的，也是文化的，也是宗教的。头一个地区是在耶路撒冷，是犹太人、犹太教，这是在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。第二个范围是犹太地跟撒玛利亚地区，犹太地就是在罗伯安国度分裂的时候剩下的两个支派的地方，就是说以耶路撒冷附近哪一带，就是犹太地。还有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我刚才说过了，就是北方的十个支派所留下来的地。那么这是在行传第八章到十二章，在这几章的里面有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，但是福音也发展到那里。第三个就是到地极，这个地极除了整个罗马帝国以外，也一直到整个世界，凡是有人类的地方，这个福音就传到那里。这里我们看见福音发展的蓝图，先有一个点，然后有点，有很多的点，就变成一个线，然后好多的线就变成整个的面积。我们看见使徒行传，就看见福音发展的蓝图，这也是今天我们应该在传福音的事上要注意的。先有一个据点，最好在首都人多的地方，它是省会，人多的地方，交通方便，那么在首都它是省份的首府留了一个据点，然后慢慢在发展，有限，最后有面积。在使徒行传里面还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成为信息的中心，也成为每一个地区、民族、宗教所需要的。在行传里面提到耶稣复活的事经文很多，好像第二章31到36，第三章15节，第四章第二节15节，第五章30节，第十章40节，十三章32到33，第17章18节，24章21节，26章7到9节等等，表明耶稣的复活是到处的人所需要的信息。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祷告，整个本的这个形状，看见信徒在工作以前祷告，在工作的时候祷告，在工作完成也祷告， 所以整个传福音的工作，传福音的进行，都是用祷告来托住的。比方说在第一章14节，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楼房上，他们还没有开始工作，没有选举一个人代替犹大的职分，他们先祷告，祷告了以后决定要选什么人。第二章我们看见那一次的无损节的大聚会以后，他们立刻祷告，不是先开什么宴会庆祝，乃是先祷告。行传第三章第一节也给我们看见，在新初的时候，门徒们上圣殿祷告，因为那是一个祷告的时间，他们一到圣殿，就在这个祷告的时间里面，他们去医治了一个生来缺腿的人。然后在第四章，我们多次的看见他们遭受逼迫，他们祷告，传福音祷告，都在祷告。第六章他们在处理教会纠纷的时候，要怎么选执事的时候，他们也强调祷告很重要。第七章我们看见使提防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，而众人用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，他也祷告，把自己所传的信息借着祷告求神感动那些反对的人。在第八章里面，我们也看见使徒们在祷告，他们去解决那些都他们不大清楚的事情应该怎么做，他们祷告。第九章教会听见扫罗悔改得救，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人物，本来是逼迫教会的人，现在听说他悔改怎么办，他们祷告求神指示。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，彼得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就看见要往外邦人中去传福音的意象。彼得因为祷告，圣灵跟他启示，他就顺服到了哥林尼的家。第十二章我们看见教会大遭逼迫，雅各被杀，彼得被抓，这个时候教会做什么呢？不是去找律师，也不是找什么有关系的人物怎么解决，也不是用钱去贿赂让彼得可以释放。圣经记载教会迫切的为彼得祷告，甚至到祷告彼得已经被天使救出来了，他们还在祷告。在第十三章安提欧的教会要差派使徒出去传福音以前，圣经说他们正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的命令就来到，他们是以一个祷告的心，在祷告的环境里面接受圣灵的指示，差派人出去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。在第十六章保罗到了欧洲，他第一个地方是找祷告的地方，因为到新的工作他先要求神指示当这样工作，所以他祷告。后来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，赶出一个女人身上的鬼，又被抓去放在监牢里，在监牢的时候保罗也祷告也参事。这类的事在圣经里面非常多，所以祷告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特点。另外提到圣灵这个名称，在行传里面一共有71次，我们可以自己仔细的去找，这71次都谈到圣灵的位格、圣灵的工作、圣灵怎么与信徒同在、圣灵是无所不在。我们谈过行传是圣灵的行传，整本使徒行传真充满了圣灵的作为、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大能。我们从这许多的特点就看见这本书是怎么样的宝贵，谈到有各种各样的特色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自己读行传的时候 也能够发现许多特殊的要点，作为我们研究这本书的帮助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我们现在要再来稍微看一看这二十八章的行传到底分作几段。原来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分作二十八章，原来没有的，就是一封书信一直写写写。但是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跟第二世纪的时候，教会为了方便记忆引用，所以就开始慢慢的翻成一些的段落，但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只有二十八章。真正翻成二十八章跟有这么多的节，这还是到第十二世纪跟十五世纪的事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把使徒行传用作几个不同的方法或是主题来分段。如果以人物来分段的话，一般人把行传分成两段，就是第一章到十二章是彼得为侍奉的中心，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使徒保罗工作为中心，就是这么样分在这两段。但是也有的人以工作的地区来分段，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耶路撒冷为中心，那么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就是以撒玛利亚或者是该撒利亚为中心。所以自从第八章、第十、第十一，就这三章的圣经是谈到这一些地区传福音的情形。第九章跟第十二章这两章有特别的，很难分在哪一个地区，因为第九章是谈到保罗往大马士的路上悔改的经过，第十二章是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因为一个使徒被杀，彼得坐监牢以后叙利王因为骄傲而被虫咬死的事。那么从第十三章开始，就是保罗四次往外传福音的记载，应该是第十三、十四章是头一次传福音的事，第十六章还是第十五章的末了，到这个第十七章，那应该是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事情，然后有保罗第三次传福音，还有最后一次就是他以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去。另外有一种的分段，他们以这个宗教的信仰来分，以犹太教为中心的传教对象，还有以其他的异教为传福音为对象的方法。那么以犹太教为中心，是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，那么其他的就是以别的宗教为传福音的中心。那么这种的方法是看个人的见解，或者也可以按照 圣经经文的记载，我们自己加以分段。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几个主要的神学思想。第一个神学思想就是关于圣经论。圣经在行传里面非常强调，不论是旧约的圣经，或者是使徒们传的信息，都是圣灵所默示的。所以他们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说圣灵借着某某人口说的，这是在第一章十六节、第四章二十五节，我已经讲过的。所以圣经绝对不是人的话，乃是人受圣灵的感动，讲出圣灵要他说的。那么有的人会说，其中有一些人的话，甚至魔鬼的话，那怎么说呢？这就是说，圣灵许可这些人的话，还是魔鬼的话，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来给人家看见人讲的话是什么，魔鬼讲的话是什么。只有圣灵借着使徒们说的话，那才是真理，才是永恒不变的。人的话常有个人的意气，思想的有限，表达的不安全。撒旦魔鬼的话多数是回谤人的，攻击人的，引诱人的。那么这些都包括在圣灵感动而写下来的原则。而圣经是超过种族的，是每一个民族都适用的。所以当保罗到了罗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还是引用圣灵所默示的话。第二样，在使徒行传里面谈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，这位神是多一的真神。在犹太教里面已经认识多一的真神，所以在犹太区传福音的事多数不大谈到这件事。但是当保罗到雅典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提到多一的真神，而多一的真神也就是雅典人所不认识的神。所以多一的真神参照天地万有的主宰，这个神学思想在整本行传里面都非常普遍，也非常强调。因为宇宙本来是一位神，就是那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所以这种神学理论绝对不会因为地区不同、宗教不同、民族不同就有所改变，或者是接受别的宗教的神明也成为神，没有这回事。神是独一的，而这位神以管理鞭策每一个民族，这位神也是慈爱的，愿意赦免所有肯悔改的人，而等候施恩给每一个种族。我也许读行传第十七章有连接圣经很重要。行传第十七章说，我们的上帝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他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啊，这是很清楚的谈到神是一切的来源，超过物质，是万有的供应者。然后说我们的上帝怎么样呢？当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上帝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国处的人都要悔改。所以神盼望我们悔改，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，是慈爱的神。第三个神学思想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在前面谈到这个行传的主题的时候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不过我再说一下，这位基督是人类多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这是在第四章十二节说的。所以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这是在行传里面非常主要的神学思想。所以无论使徒们到哪里传道，都讲要信耶稣基督，只有他是救主，他的宝血能接近我们的罪。 第四个神学思想就是圣灵，一切的工作有圣灵带领，有圣灵动工，有圣灵工作，有圣灵收成，有圣灵保守。教会一切的恩赐是由圣灵而来的，教会每一个信徒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上需要圣灵来联络，来保守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圣灵在形状里面是会非常的活泼，他主持一切的工作，他决定一切的工作，他也保守一切的工作。另外一个主要的神学思想就是人，人是软弱的，人是会犯罪的，无论有宗教没有宗教，有高等教育没有受教育，无论是怎么样的人，人有罪，人需要耶稣的救恩，人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人的学问不能救自己，人的智慧不能救自己，人的能力不能救，所以人是一个等候救恩的人，而且神的救恩就是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。因此在行传里面所记载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都能在这个救恩里面得着拯救。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跟我们谈到天赐跟魔鬼的事情，行传里面都是谈到天赐怎么样特别保护信靠他的人。比方说彼得做监牢，天赐带领他出来，这不是一次，有两次的记载。保罗去闯福音的时候也有天赐与他同在。天赐真像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所说的，是福音的灵，奉差遣服侍所有受主的人。行传也给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，魔鬼就是败坏人，魔鬼就是伏在人的身上，叫人过不正常的生活，叫人有疾病，叫人不能好好的过一个家庭的生活，或者撒旦充满人的心，叫人犯罪。在行传里面把撒旦魔鬼的正面目向我们启示出来，但是有一样，我们信主的绝不怕撒旦魔鬼，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撒旦，我们能够赶走撒旦，我们能够抵挡撒旦。撒旦在信主的人来说他不能做什么，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的。在行传里面也跟我们谈到将来天堂的事，天上的事是永远的，虽然在行传没有很清楚说天堂怎么样，但是天上的事是永恒，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所以感谢主，在这本的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神学所需要的真理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，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